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43章，撒玛利亚妇女妇体奶。我留在这里，你们进城去买用餐的必需品，我们在此处用膳。我们都去吗？是的，若望，你们最好一起行动。那你呢？你单独留下。他们可是撒玛利亚人呐。他们不会是基督敌人中最坏的。去吧，我要祈祷，在等候你们的同时，我为你们和他们祈祷。门徒们不情愿地往前走，他们好几次回头看耶稣。他坐在日晒的矮墙上，附近有一口宽敞的井，看起来像天然的蓄水池。旁边有些大树，目前是光秃秃的，但到了夏天可以遮阴。井很深，看不见水，只是地面上有湿泥及一圈圈水罐留下的痕迹，显然刚才有人汲水。耶稣坐着沉思，这是他一贯的知识，将两肘放在膝盖上，双手合十，身体略微向前倾，并低下了头，静静地默想。当他感到阳光的温暖时，脱下了外氅，绑在腰间。耶稣抬起头来，微笑着，他看见一群吱吱喳喳争相抢食面包的麻雀。这块面包该是有人在井边掉落的。有个妇女来到，麻雀飞走了，她左手握着空罐的把柄，右手掀开了面纱，好奇地注视着坐在井边矮墙的男人是谁。耶稣向年约35到40岁之间的妇女微笑。她个子高挑，身材玲珑有致，很像西班牙女人。浅橄榄的肤色，红润厚实的嘴唇，一对深色夸张的大眼睛，在透明的面纱下，眉毛和头发显得更加漆黑。他还有着东方人丰腴的特征和阿拉伯妇女的柔美，穿着五彩条纹的长衣，腰间紧紧地束着腰带，凸显了他婀娜多姿的身材和丰满的胸部，而腰带的缝子像波浪一样垂落到脚踝。透过亚麻布的长袖，看得见他手腕上戴了好几个手镯，圆润的手指也戴了几枚戒指。他的脖子上有条粗重的项链，上面系着各式各样的金牌。我华多达看，好像他的护身符。沉重的耳环一直垂到颈部，在他的面纱下闪闪发亮。平安与你同在，女人，你能给我一点水喝吗？我走了很远的路，有些口渴。 你不是犹大省人吗？却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双方和好了吗？还是你们失败了？如果一个犹太人礼貌地向撒玛利亚妇女说话，肯定发生了大事。但我仍然要说，我不会给你什么，我要在你身上报复世世代代以来犹太人对我们的侮辱。你说对了，伟大的事情发生了，很多事情也因此而改变，在未来变化会更大。天主赐给世界一个大礼物，透过这个礼物，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。如果你认识天主的恩赐，并且知道跟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反而会向他要求水喝，他能赐给你活水。活水在地底的深处，在这井里，而这口井是我们的。妇女语带嘲讽和傲慢地说，水来自天主，就像仁慈来自天主。女人，生命源于天主，万事万物都属于唯一的天主。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或是犹太人，都是天主所造。这口井不是雅各伯的吗？雅各伯不也就是我们的圣主吗？由于一个错误将我们分裂了，但在这事故之前，我们原是一家人。那是我们的错误吗？妇人很不友善。不是我们，也不是你们的错。这错是因为历史上的一个人，失去了仁慈和正义所导致的。我并没有冒犯你或是你的种族，你为什么充满了敌意？你是我听到第一个这样说话的犹太人，而其他人嘛，我们把话题回到水井。是的，它属于雅各伯，水源丰沛又清澈。我们西哈尔城的人喜欢这口井，超过别的水泉。这井很深，你既没罐子，也没有水桶，怎么可能挤活水给我喝呢？难道你比我们的圣主雅各伯还伟大吗？他发现了这丰沛的水泉，足够为自己和儿孙以及牛羊饮用，并且当作礼物留给我们后人作为纪念。你说对了，但谁若饮了这井的水，还要再渴。相反的，我有一种水，谁若喝了，将永远不再渴。也只有我有这水，我会把它赐给凡是向我要的人。我郑重地告诉你，谁若喝了我赐的水，他将永远感到满足而不再渴。因为我这水泉是永恒的，源源不绝，在他内永不干涸。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是魔术师吗？一个人怎能变成一口井呢？即使骆驼喝饱了水，把剩余的储存在腹腔内，总会逐渐的消耗，不能支撑很久。可是你说， 你的水能够持续一辈子，甚至更久，会流到永世。凡喝这水的人，在它内将流到永生，因为它是救恩之泉，赐给人永恒生命的种子。如果你真的有，给我一点那种水，来这里我疲于奔命，如果有了它，我将不再渴，而且也不再生病或衰老。这是唯一令你疲于奔命的事吗？没有别的？你觉得只需要汲水喝，就能满足你可怜的躯体吗？再想想看，还有比肉身更重要的东西，乃是你的灵魂。雅各伯取了这地下的水泉，不单是为自己和子孙饮用，他更以天主的水来关心圣化自己和子孙。你们说我们是外邦人，如果你们所说的是真的，我们便不能成为圣洁的了。那妇女的语气不再讽刺和无理，变得柔顺迷惘。一个外邦人也可以有品德。天主是公义的，他会赏报做好事的人，虽然还不是圆满的赏报。但我告诉你，一个有大罪的信徒和一位无辜的外邦人之间，天主对后者并不那么严厉。如果你们知道自己也是其中之一，为什么不投奔于真天主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傅提乃。告诉我，傅提乃，你很难过不能追求圣善，是因为你说自己是个外邦人，还是如我所说的，你仍然被一个很久以前的错误给笼罩着？是的，我很遗憾，但你至少应该过着有美德的外邦人生活啊。主，是的，你能否认吗？去叫你丈夫跟他一起回来。我没有丈夫，妇人更加尴尬。你说了实话，你没有丈夫，你曾经有五个男人，目前和你在一起的也不是你丈夫，有必要吗？你的宗教也谴责淫乱，你们也有实践，那么傅提乃，你为什么这样生活呢？为了满足那么多人的情欲，不觉得很累吗？为什么不诚实的只做一个男人的妻子呢？你不怕晚年人老珠黄，孤独地追忆一切，仅剩下忏悔和恐惧吗？是的，害怕天主及鬼魂。你的小宝贝在哪里？那妇人完全低下了头，没有回答。你的孩子都不在世上了，因为你不生下他们，不容他们看见天日，所以他们的灵魂都在谴责你，而且不会停止。你有那些珠宝、漂亮的衣服、奢华的房屋、摆满食物的餐桌， 但是内心只有空虚、眼泪和折磨。你很孤独，父亲奶。然而，若借着真诚的悔改和依靠天主的宽恕，以及孩子们的谅解，你才可能再次富裕。主，我看你是一位先知，我很羞愧。当你做那些邪恶之事，在天父面前，难道不感觉羞耻吗？现在不要因为沮丧而在人子前哭泣。过来，父提乃，走近我，我要告诉你天主的事。也许你还不认识他，因此才误入歧途。如果你认识真天主，便不会自取其辱。他也向你说话，并且扶助你。主，我们的祖先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，而你们却说，人只能在耶路撒冷朝拜。可是，你又说只有一位天主。请告诉我，究竟该怎么做，在哪里朝拜？女人，相信我，再过不久，人们不在撒玛利亚这座山，或是耶路撒冷朝拜天父。你们朝拜那位你们不认识的，而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，因为救恩来自犹太人。我只是提醒你，众先知所教导的。然而时间将至，且现在就是真正的敬拜者应以心神按真理朝拜父，不再依循古礼举行牛羊火祭，仅有一个新而永久的祭礼，即那无玷的祭品，由爱之火而烧尽的祭献。这将是属神的国度里属神的祭礼。只有那些以心神按真理朝拜的人才能领悟。天主是神，凡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神来朝拜。你说的话很神圣，我明白，因为我们撒玛利亚人也知道，墨西亚被称为基督，即将来临。当他来临时，会教导我们一切。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，据说是墨西亚的前驱，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听宣讲，但他很严厉，而你却很和蔼。可怜的灵魂，不会怕你。我想那位基督一定很慈悲。人们说他是和平之王，但我们还要等待多久，他才来呢？我已经告诉你，他的时间已经开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是他的门徒之一吗？就像洗者有很多门徒，基督也有自己的门徒。和你谈话的我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是你？哦。那原本坐在耶稣身旁的妇女，站起身，准备逃走。女人，你为什么要逃？接近你，令我胆战心惊，因为你是神圣的。 我是救世主，虽然没有必要，但我还是来到这里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灵魂已经厌倦了漂泊，嫌弃自己的食物。我来是为了给你新的饮食，拿掉你的恶心和疲惫。哦，我的门徒带着食物回来了。由于给了你一点初步的救赎，我已经饱裕。门徒们小心谨慎，用眼角看着那妇女，但没有人说话。她快步离去，忘了拿走挤满水的罐子。师父，波多说，这里的人对我们很友善，我们买了些乳酪、新鲜的面包、橄榄和苹果，你请用。幸好那妇人留下了水罐，用它来打水比我们的小瓶子要快。大家先喝足，然后再把水挤满，这样就不必向撒玛利亚人要求任何东西，也不必走进他们的水井了。你不吃吗？我原本想买些鱼，可惜找不着。或许你比较喜欢鱼。你的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很疲倦。我有一种你们不认识的食物，我会吃它，可以恢复一定的体力。门徒们好奇地彼此相视。耶稣回答他们心里所想的问题说，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，贯彻他愿意我完成的工程。一个撒种的人刚播完种子，能否说他已经完成了一切呢？并因此宣称他可以收割？当然不。在他能说完成了之前，还是有很多工作等着他。在最后的时辰来临前，他总不能停顿。你们看，中午阳光下的这片田地，只是一个月前，甚至不到一个月，田地仍然荒芜，土壤因为雨水的湿润而发黑。现在地面仿佛铺上一层白色薄纱，长满了刚发芽的小麦，浅绿色的麦秆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更白。这是未来的麦穗。看着它，你们会说，再过四个月便能收割。届时，播种者将雇用工人，因为撒种的只要一个就足够了。而收割却需要众多工人。他们双方都很快乐，撒种的现在需要预备他的谷仓，以便储藏庄稼。工人们仅工作几天，便赚到足够几个月的生活费。同样，在属灵的园地里，我播种，然而收割我庄稼的工人将与我一同喜乐，因为我会给他们该得的工资和应得的果实。我将赐他们所需，好能在我永恒的国度中生活。你们尽管收割，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。我要对你们说，来吧，到我田中收割。我很高兴你们将满载着一捆捆的麦子。 当你们收割完所有的麦穗，那些都是我努力不懈，到处播撒种子所长成的。天父的旨意将会满全，而我也将坐在天上耶路撒冷的宴席中。撒玛利亚人和妇提乃正往我们这里走来，对他们要友善，他们的灵魂在寻觅天主。